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91集。老舍先生很好客，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，作家、画家、戏曲、曲艺演员，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，谈得很投机。每年，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，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，一次是他的生日。我记得是腊月23，酒菜丰盛而有特点，酒是敞开供应，汾酒、竹叶青、伏特加，愿意喝什么喝什么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，说是毛主席送来的，让大家都喝一点。菜是老舍先生亲自颠配的，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，这道菜我从未吃过，以后也再没有吃过。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最好的芥末墩。有一年，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，直径3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，里面分开若干格，装的不过是火腿、腊鸭、小肚、口条之类的切片，但也都很精致。熬白菜端上来了，老舍先生举起筷子，来来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，也很爱护。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，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。他不看干部的档案，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，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，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的多的。老舍先生爱才，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，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相思。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，不留余地的。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、含糊其词、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。我在市文联几年，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，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，不是上下级关系。老舍先生这样的作家领导，他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，大家都平等相处，开诚布公，说话很少顾虑，都有点书生气、书卷气。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。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，自然要处理一些公务，看文件、开会、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。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，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。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，他们沿街卖艺，有时还兼带算命，生活很苦。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，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，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，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，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。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，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，老舍先生亲自主持，做了介绍，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、王秀清唱了一段《荡皮香》，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，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，说山西话。有一个牌子叫莺歌调，句尾的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，很特别，很逗。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，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。北京有一座智化寺，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，演奏音乐，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，很古，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，记谱的符号不是公尺，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，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，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，据说这是唐代的宴乐。解放后，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，但也还能集拢在一起，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。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，老舍先生也为此感到很兴奋。荡皮香和宴乐的下文如何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，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。 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。有一年，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。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，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。不久，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，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。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，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。1954年，我调离北京市文联，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。听说他有时还提到过我。1984年3月20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